多谢敬拜唱诗嘅小组带领我哋一同嘅用诗歌嚟到去敬拜我哋嘅主。每一次我哋翻到嚟，能够有啲弟兄姊妹咁样嘅侍奉摆上，花好多嘅时间之前要准备练习，实在系唔容易。不过一个敬拜主侍奉嘅心，带领我哋预备我哋嘅心，一同嚟到朝见神。我哋相信喺整个敬拜嘅里边，上帝最欣赏嘅唔系我喺度讲道，因为上帝有晒一切嘅真理。我想上帝最欣赏的，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属他的儿女们一同从心底里面发出感恩和赞美，多谢我们的上帝。我们要继续来到去思考这个主题的信息，品德和美德的品格和美德的再思。我们今天来到第六讲了，那下一次第七讲就会结束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又讲这些这样的东西。咁咧，我哋今日咧系讲到品格与美德再思嘅第六讲廉，我哋一阵会讲到底讲紧系乜嘢嘢吓。我哋一路去思想呢一个个课题嚟到挑战我哋。啊，嚟到第六讲嘅时候，我哋想起即系如果东方嘅融字话，我哋嘅中华文化几千年所沉淀嘅嗰啲嘅美德，系包括咗仁义礼智信孝勤义勇谦。这些这样样的美善，这些是代表着我们东方的融字来到去 inform 我们，来到去启导我们，来到给我们去参考。那我们就问西方的智慧在哪里呢？当我们提到西方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提这个柏拉图所倡导所起先很详细的去讨论的这个cardinal 的 virtues。 这个就是西方一路流传下来，柏拉图在将近2400年提出这四个的 cardinal virtues，有人用中文翻译它为四个基本的德行，或者说书德。有些人喜欢赌钱说猜过你大家利是，经常要学习这个书德，即是输紧啦，这样样。那个输不是输赢那个输，是枢纽那个的枢，一会我们会解释。Cardinal 其实为什么会说是枢纽的德行呢？因为 Cardinal 本身这个字是来自拉丁原文，本身是 Cardinal 这个字。Cardinal 这个字就是 hinge， 就是门的铰，就是那个枢纽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字的作用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的美德，这四个的基础的美德呢，是靠他们才可以打开，有个枢纽的作用，打开开启其他更广阔更加多的美德。所以说 cardinal virtues 是这样的意思。可能我们比较熟悉 cardinal 这个字呢，我们是想起，如果你有天主教的背景，你就会知道了，他们有些叫做什么枢机主教。为什么叫枢机呢？这是英文叫 Cardinal， 枢机主教团 Cardinal Bishops。 我们很多时候又叫他们做红衣主教，因为所有去到这个级数的主教呢，又戴红帽啊，又穿红衫啊。在香港呢，比较熟悉的一个枢机主教，大家都很容易记得他了，叫陈日君，退了一军，退了休了已经。这些枢机的意思就是 cardinal， 是 cardinal， 是一个枢纽的状态。那四个 cardinal virtues 是什么呢？第一，他们说是明智 prudence， 这个是智德，是智慧带来分辨的能力，所以可以在关键的时候作出高尚品格的抉择，你有这个智慧的德行。第二就是 courage，这个的勇敢，有这个道德的勇气，无畏无惧。然后呢，第三就讲到 justice， 正义。所以柏拉图2400年前已经讲这些东西了，公义正义之心，处事可以不偏不倚。第四个 cardinal virtues 就是什么 temperance， 这种的约束节制的能力，即是不会放纵的。中国人所讲呢，即是物极就必反，你几叻都好，过咗龙呢，冇节制嘅话呢，就冇智慧啦，就冇德行㗎啦。所以我哋中国人所祈求嘅，所讲嘅，所追求嘅，就係嗰种中庸之道，嗰种平衡嘅理念。 所以无论在中华文化东方的融字讲到美德，亦或是西方柏拉图古典希腊哲学带来那种枢纽枢德，我们都发现这些品格和美德都是学回来的，而且都是要练回来的，是要不停的操练才有的结果来的。什么仁义礼智啊，什么勇德节德啊，什么这些的义德啊，即是要学，而且学了之后要练习才有的。如果一个 BB 由细出世，那我们当中做新父母的有些又来紧了，九月啊 Jimmy 又很开心了，那就我们有些做公公婆婆的嫲嫲爷爷的，你就会好知道这件事情了。如果你不教导那个 BB， 给他见到有雪糕，然后你要告诉他吃少少好了，你不帮他的话，哇，你试下摆一盘雪糕在这里，他不会有节制的，是吧？声音不要雪糕，朱古力硬不烂摆晒落口了，是吧？所以你要教他，而且他要练住，练住什么 temperance， 要约束自己，约束自己不要猛食猛食，是吧？所以我们第六讲的时候，我们讲到练是讲到操练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起读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启动我们的经文，好吗？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一起读，预备一二三。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虎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藉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够听你的人。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真理的灵，我们再一次邀请你在这个会场里面很自由的运行，对我们个别的心灵开启的工作，说话的工作，提醒的工作，督责的工作。我们敬拜你，我们高举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神，你的王座就在这里。我们诚心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读的，是开展了这一段经文一些的背景。在地上第四章的第一节，保罗是这样说，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很明白，当我们去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大段的经文，我们明白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鼓励、劝勉他的徒弟提摩太怎样在牧养教会的时候面对这些假道理，这些所谓鬼道理、魔鬼的道理。所以保罗就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清洁上都要作信徒的榜样，又要叫他殷勤，又要叫他专心，又要叫他恒心，又要叫他努力，在这一切的劝勉教导当中。然后到了第七、第八节，他就说在敬虔上要操自己，要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所以保罗在那里说，我们要面对今天面这些教会所有的这些挑战、内忧外患的事情，我们要好努力，我们要去操练，你要恒心，你要专心，你要殷勤操练自己，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作信徒的榜样。当我们继续去思想这个操练的时候，我希望先来处理一下一个误解。很多人读这段经文，这节经文特别讲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有人以为保罗甚至都觉得新约整体来讲都是不太重视操练身体的。如果不是，保罗不会这样说，是吧？操练身体是怎样？保罗没说好东西，保罗说什么？益处还少，少的你做来做什么？是不是？所以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一些好，甚至有些基要派我信耶稣信主的时候，都有一种的教会，有一种弥漫着一种这样的观念，有一种其实今天我们翻转头看，我们说是这种意愿的一种的分割来的，就是觉得你灵性、灵命、灵里面的智慧才是 ultimate 最重要的。所以身体的操练，身体这些什么健康呢，不是很重要的，不要去重视它，要钳制它，要控制它，要鞭打它。所以我们以前唱的诗歌就说什么橄榄不压成渣，然后就想想自己会在那个被压成渣，那些油才会倒出来，样我们就唱那些这样的诗歌。甚至到一个地步去贬低体育或者运动那个训练的，甚至今天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去做运动就不告诉牧师，又不找埋我一起去，见亲我都是说，我灵修祈祷找埋你，牧师，我去传福音找埋你，我去医院探病，做些很熟灵的事找埋我，喝茶又不叫我，去 gym 做运动又不叫我，踢球又不叫我，看世界杯又不叫我，因为这些不熟灵，是不是？牧师当然是不喜欢的，你搞错了。Trinity 神学院在 Chicago 这间神学院已经退休的新约学者，在他的注释书里面这样去分析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这两句的说话，我已经是不是在、OK 看不看到、你们他在这里分析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智慧，他讲到其实这两句的说话摆在一起，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才是有益处。 他其实是在讲一个保罗一个的平衡的语句，一种的结构、身体 somatic gymnasia、身体的操练 pros early on、就是都是小事来的，小的事情，然后呢得到益处 asthenophilemos， 下面那个跟着的就说敬虔 eusebia，又是 pros， 不过不是 oligon， 是 panta， 是凡事 pantheon， 即很大的，样样都有的。然后最后一样 ophilemos esteem， 得益处你都得到益处。这两句平衡摆在一起，其实那个作用是什么呢？个信息是很明显，当这两句摆在前与后之间，然后那些文字的结构是要反映一件事，后前面那个不是没有用，而是只不过表达出后面那句是更加重要的，解是更加好处的，解所以比较语句平衡，语句的作用不是贬低前面那句说话身体操练，而是藉着前面第一句那个说话，在那个基础上来到去强调后面那句说话。咁当然我哋能够明白啦，喺真理啊，我哋大家都明白呢个敬虔唔单止系讲到今生，系去到永恒嘅，呢个一定系更加美善嘅事情。身体呢，身体嘅操练系今生嘛，将来仲使乜操练呢？将我哋有一个荣耀永恒嘅身体，唔通上到天堂仲要做 gym 咩？系咪？冇理由噶嘛！将来有一个不朽坏永恒荣耀嘅身体啦嘛，所以呢个系今生嘅。咁我哋明白嘅，不过唔等于前面嗰句说话係冇意义，要被否定。我尝试借 Walter Liefeld 佢呢個作者佢呢個平衡與佢個方式，用一個 illustration 你會明白啦。冇幾耐之前，我哋有一班弟兄姊妹去以色列，仲記得係嘛？到依家仍然津津樂道噶嘛，係咪？如果我將呢兩句平衡嘅語句擺落好似保羅嘅寫嘅書法希臘文書法裏邊咧，你就應該係咁講：以色列之旅後邊就話益處還少。咁然後跟住嗰句嘅平衡係咩呢？以色列、羅馬、希臘、土耳其之旅就凡事都有益處，係咪啊？咁係咪等於當我咁講嘅時候，以色列之旅冇用啊？以色列之旅嘥氣啊？係咪啊？梗係唔係啦？只不過講到阿 Peter 可能諗緊以色列、羅馬、希臘、土耳其之旅安排一次都唔頂喎，咁啊嚇！哇，呢個真係冇得彈啊！咁講下啫，唔會啦。或者陳牧師話俾我哋聽，有一個嚟緊啊，以色列、羅馬、希臘、土耳其之旅啦，哇！我哋跳上去啦，咁樣啊。後邊嗰句係 build on 前邊嗰句，你都講出嗰一個吸引聽眾，或者話其實當時新約嘅讀者就係聽眾，吸引呢啲嘅聽眾。所以平衡語句嘅表達嗰個嘅用詞，我哋就了解。事實上，保羅在新約裏面，我們知道在他的書信裏面，他不時都用一些當時希臘羅馬文化的競技運動來到去講明一些真理。所以在腓立比書，保羅鼓勵弟兄姊妹說什麼？向著標竿，怎樣？直跑，要得神從上面來照我所得的獎賞。獎賞、標竿、直跑，這些全部都是運動當時的文化裏面帶出來的。在哥林多前書，保羅也說到奔跑不像無定向，即是沒有方向。那時候人們不是這樣跑的，那時候向著個目標，所以保羅就說我們奔跑不像無定向，我們鬥拳搏成，保羅可以說我們鬥拳就不像打空氣。那這些全部是什麼？全部是運動來的。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如果保羅今天在這裡，他會跟我們一起看世界盃的。看世界盃完全不是不熟靈的事情來的。當我們處理了這個很容易有的誤解，我們繼續下去想，到底保羅說的操練是一回什麼事呢？我們講品格美德，基督徒屬靈的品格和美德是操練，因為我們相信上帝創造人的時候，已經將人有這個品格、美善、德行的 capacity， 這個能量已經植入在我們的 built in 了，已經在我們的 DNA 裡面。但是要啟動這個已經 built in 植入了的這個能量，就要活出来，不单只要活出来，更加要操练，要训练，要经常的运用才有效。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失去这个效用。如果不用的话，不实践的话，就会失去活出高尚的品格和美德的能力。操練這個字原文我們剛才讀了，你留意到，如果你稍微留意我剛才讀 gymnasia， 操練就是你聽到 gymnasia 這個字你很熟悉，是不是？你有沒有去 gym 啊？是不是？我們有時候說下面的副堂是什麼？就有茶點，我們就下到下面的 gym 做運動， gymnasia 操練。所以這個字今天我們已經用到這樣的地步，其實都很清楚明白表示一件事，操練就是要運動，操練就是要體能，操練就是要勞動，要出汗，操練是要增強心肺功能。你不會去個 gym 那裡睡覺，你不會去個 gym 那裡散步，你不會去個 gym 那裡約人嘆咖啡，你不會。你去 gym， 去個體育場或者健身室， 你是做运动要去实践的。你不会去个 gym 那里摊报纸写文章，然后在那里思考我今朝灵修去哪里灵修呢，去 gym 灵修，你不会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是一个动感的地方，那个是一个 action 的地方，那个是一个动态的地方。所以操练 gymnasia 这个字本身就已经 imply 了要动，而且这种的动是持续性的动，是不断的，是做完又做又做又做。很多时候我们去 gym 都是重复做那几个动作的，你有没有留意啊？你是不是这样做啊？是在个 treadmill 上面跑嘛，是不是？是吧，你是这样跑 啊你不会跑啊跑啊啊今天这样跑啊，然后第二天用手来跑，然后单脚跑，你不会。你在那里就是一路一路，当你如果你去 gym， 你请了个教练，教你其实就是教练就是教你帮你设计你要做什么，你可以达到什么目标，然后他告诉你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要怎样做，你不小心做错了用错力你会伤，是吧？所以他教了你，你说啊先教练教你这样做这样做，你又乱来，哎这样乱来这样不行的，会伤的。所以下个礼拜他又教你，哎又来啊第二个礼拜都完了，你都未准确动作啊，所以哇这么快一个钟这么快一堂就给了钱的了。跟住第二堂又系俾咗錢，第三堂佢都系你都系俾錢，佢教你做翻個準確嘅動作。到第五堂啦、第六堂啦，你掌握咗呢個準確嘅動作。第七、第八、第九堂教練就話你做俾我睇啦，咁係咁啦嘛。然後你做翻啲咩動作啊？做翻佢教過你嘅準確嘅動作 ，repeat、repeat and repeat， 重複做呢個嘅動作，直至到你做到，直至到你收到果效。操练品格 gymnasia 亦都系有咁样样嘅意义喺当中。原来一个人要有品格，系要经过日积月累，可能经过无数大大小小嘅抉择而操 gymnasia 出嚟嘅，先至可以操到出嚟嘅。所以做 gym。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操练是有些异曲同工。你记不记得你小蚊仔的时候，有一天你在街执到一毫子，你走去告诉妈妈我执到一毫子，妈妈怎么教你吗？你记得吗？真是乖啦，执到钱懂得去报告，好啦，我们拎回给那个跌了钱的人啦，咁，咁然后阿妈啊锡下你乖，咁你记得，咁你好开心，知道地上执到宝，原来唔使问天问地攞唔到噶，你系应该执咗报告俾翻人。你再大啲咯，你一日喺街执到十蚊，又有钱执。拿着那十元你拿去给阿爸，阿爸有十元、啊、阿爸怎么跟你说，真是乖了，叻仔，我们捐了去给人，或者我们拿回去报警察，或者我们做些什么给人，你记得吗？阿妈又是这样说，阿爸又是这样说，然后经过无数次你执到一元、一毫、五毫、十元，有一天你执到100元，你不再拿去阿爸阿妈那里，因为你已经成人了，你拿去给哦哪个 authority 的人，然后到你出来做事了，有一天在公司有人不觉意 deposit 了10,000元去你的 account， 因为你以前执一毫子、执五元、执一元、十元、一百元，你都 report it， 你都会报告。所以有一天你在公司发现有人无端端 deposit 了10,000元给你，你会怎样？因为以前的 track record， 你 repeat 又 repeat， 就好像你在 treadmill 上面跑一样。然后有一天有个人说给10,000元你，你收了就可以了，你会怎样？ 原来是你的人生里面转你试下这个这样的运动，这个的操练积累而成，到一个地步你那个品格忠实诚实的品格就在那里被磨造出来。执到钱如是，偷不偷懒吞扑如是，做人有没有诚信如是，讲不讲大话如是。细蚊仔听孔融让梨的故事，原来你一生都每一次都有机会，你都会让梨，你都会让，就是无数的 repetition 不停地做。你知道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会给出去，所以当有需要来的时候，你那个品格就会出来了。我上一次有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介绍了一本书鼓励大家去看 David Brooks 的讲 Character， 另外一本书我过往一段时间一路看很大对我的帮助，也都推介你，如果你有机会找来看 After You Believe， 这位英国的圣公会的主教，也是新约的学者，来不来他有时会来 Region 教书。这本书他说 After You Believe， 其实的标题下面就是说 Why Christian Character Matters， 中文说信主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翻译这本书。那本书就是个主题说信主之后，然后下面一画基督徒品格有什么重要。在书里面提到这个操练，不停不停操练形成的品格的一 个观念，在他书里面他很喜欢用一个 term 来去形容这种操练而形成的品格。他说操练到一个地步， 你习惯了到一个地步，成为你的 second nature。 什么叫 second nature 呢？如果直接翻译就是说第二天性，但 我想是比较简单的明白，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习性，是吧？你养成一种习惯已经是你的 second nature， 你习以为常了，你习惯成自然了，已经是你的习性，做到一个地步你不停做不停做，做到一个地步你不假思索你就会做出来了，因为这个是不停操练实践带来的结果。你记不记得你开始来加拿大移民二十几三十年之前，以前在香港不用揸车的，因为有地铁有小巴有巴士有的士，什么都有，很方便的。怎知一来到第一件事，很多新的移民面对第一件的挑战就是什么？考车牌，学揸车，是吧？揸车其实都是一样习惯成自然的东西，你有没有留意？三十年前你开始揸车很困难，是不是？哇，很紧张。一上车，然后师傅教你做几个动作，一定要做的，是什么动作？还记不记得 check 倒后镜， check 两边的镜，然后 check 下自己的座位，没事都摁摁他的那时候，然后将双手摆在十点和什么，十点和两点，在那个位置，你记得吗？你一上车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打灯，再看，开车。请问有多少位今天仍然这样驾车？这个就叫做习惯性自然咯，上车就踏就开了嘛。咁你都會睇噶，唔係你撞到人你唔知啊，單車經過啊，咁即係唔得噶嘛，係咪？但你已經習慣，你已經好習慣。你呢啲叫做不假思索。我同我太太結咗婚咁多年，佢都知道噶啦。每逢我講道之先咧，我一上車就唔出聲，因為我就喺度思考緊。我的講道，他又不會騷擾我。你知不知道我今早回來駕車的時候，我沒有想過，我完全沒有意識，沒有意識我駕車的。我的意識是聖經， 在提摩太前书，想想保罗怎样教提摩太。我一路揸住车，要停就停，要开就开，要开冷气就开冷气，要避人，要打灯就打。我完全冇意识地去控制我架车，因为我嘅意识，我嘅 consciousness 系喺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在 Anti Wright 他本书里面，他用了一个很地道英国人才明白的一个例子。他说呢，这个是一个新约学者，他除了从圣经从神去讲到这个操练的问题之外，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其实今天在这个 neuroscience 很先进的脑神经的专业专科的发展里面，科技都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启示。原来不断操练的行为和品格，当我们习以为常地去反应的时候，原来是会改变一个人脑里面的机能那个状况，甚至会改变脑里面一个的器官。他那个例子就是讲到英国这些的的士。你去英国其中一个旅游点就是要去参加的活动就是坐这些的士，因为很特别的嘛，是不是很贵的，不过又他说原来在英国在伦敦要考这个的士司机牌，他们要通过一个 test 叫做 The Knowledge， 就是这个的知识，这个是什么的知识才考到这个的士的牌呢？是过三关斩六将，而因为那些所有的司机他要经过这个考试，要判定他熟不熟悉在伦敦这个的城市里面超过25,000条的大街小巷，而且去到一个地方不同的方向，东南西北可以行这条路，可以行那条路，这条路怎行，那条路怎行，要熟晒，不需要 Google Map， 不需要看地图。一日一个人上了伦敦司机这个的士，他一讲出他要去的地方，他的脑里面自动就有一个 map 弹出来。他要考到这个的士司机牌，除非他做到，你想想，25,000条大街小巷，而且不同路线不同方向，还要记埋同时段应该怎样行。因为如果你在英国伦敦市中心揸车，你就知道所有的大城市都一样。所以你3点钟告诉司机我去那里，他会这样行。8点钟你告诉司机同样去那里，他可能带你行不同行的路。哇，这个 knowledge test 是很难。但是考得到的人呢，那些的老专家去研究就发现一样嘢，原来喺佢嘅脑皮质下边有一个嘅，有一个叫做 hippocampus， 一个我哋中文我查过叫乜咧，咁有人叫佢做海马体啊 ，hippocampus， 一个点解叫海马体咧？因为佢嘅形状好似一只海马打横咁样样，喺呢个脑嘅皮质下边一个小嘅器官，呢个嘅器官系做乜嘅呢？这个器官是跟短期或者长期记忆都有关系，不单止是这样，它跟记忆有关系，它更加跟空间的感觉是有关系。这个家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你有 Alzheimer， 香港人叫失智症，什么阿兹海默症，第一个显露得到出来的出了问题的器官就是这个 hippocampus。所以我记得我妈妈当我们发现她有这个失智症的时候，那时候香港都没有很认识这个症，都没有这个 Alzheimer 这个名称讲出来，未流行。我们怎么发现她有问题呢？她不单止不记得东西，她有一天落了街，不懂得回家。这个方向有问题，就在这里出了问题。那那些的士司机和这个 Hippocampus 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发现那些所有的在伦敦市中心里面揸的士的司机，他这个 hippocampus 是异常的大。死未？原来这个的行为品格，当你不停地做，经常去做， physiologically speaking, 会改变你脑里面。当你越做，你的 hippocampus 越大，越活跃，越有功能，你就会越容易做。品格道德，没有一个器官叫做 moral campus。不过 somewhere 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有一个 hippocampus 类似的器官，当你不停去做，它就会越来越强壮。当你越不做，它就越来越萎缩。有诚实的机会，你越做，你再做诚实的抉择的机会就越大。有欺骗的抉择，你越做，你再去欺骗的能耐就越高。操练，如果我们不做，少做，就会失去，就好像失智症一样。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属灵的失灵症或者失智症，到一个地步窒碍了我们活出基督的品格和美德，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I tend to believe so， 我感觉可能有这样的事。成圣需要功夫，我们诗歌唱了很多年，是要做。最后我们要讲到敬虔的问题。保罗教导提摩太，你要操练敬虔。 Godliness 是好像神一样，神的品性，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敬虔要去操练，所以我相信 Godliness 也是一种态度，好像上帝这样的品格属性，这个是要跟圣灵配合。因为主耶稣离开我们之前，他应许了一个最大最正的东西告诉我们，我去我就要差遣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已经是 guarantee 了，就好像一个 gym 的教练，你不用请的，当你信耶稣那刻，主耶稣已经 send 了来给你了。It's a matter of 你要跟他配合，你要听他的说，你要做他教你所做，教了你之后你要继续去做，做做下不记得了，又搞错了，又递错了只手，又他又会教回你，又行回又再做过。所以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敬虔，敬虔不是一种的外表，敬虔是一种的态度，一种的 commitment， 一种的 decision， 就是说我好乐意与圣灵配合。当我们说要操练的时候，就配合圣灵的感动咯，他感动你，你就跟住咯，他感动你去宣教差传，你就去咯，他感动你要向得罪你的人道歉，你就道咯，他感动你买餸不要打斧头，你就不要打斧头咯，他感动你四点半洗定手等五点钟响钟放工，你就做到五点咯，他感动你今天你那个位置被人坐了，你没得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心里面不要生气，一样可以敬拜，他这样感动你就坐第二个位置咯，是吧？他感动你今天回到来的厕所为什么这么污糟的，不过你都可以厕所污糟一样可以敬拜神的，排那么长队的真是激气咯，然后圣灵感动你，你激什么，去厕所不会赖的，咁佢喺你心里面讲，咁你话哦系，真系又傻啦，真系对唔住，我又翻嚟，唔好嬲。甚至佢可能感动你，如果你觉得咁湿，不如你拎张纸出嚟抹下啦，咁有冇搞错啊？ 啲嘢使我做 ？No， 我都唔知幾多次喺聖靈喺廁所感動我，佢提我，佢提我，我咪做咯。我唔單止抹洗嗰個位，我抹埋尿兜嗰個位，係啊。啲女士唔知道嘅，我哋男人好麻煩嘅。我哋仲喺度諗緊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即係所以你有冇去咗啲廁所咧、茶餐廳啊？咩寫住個牌？咩行一咩啊？咩行前一步又咩海闊天空咁啊？喺個尿兜面前寫住個牌，又整埋公仔叫你行前啲啊！唔好滴落個地度啊嘛，係咪？你滴咗落個地，你踩到你又行到周圍係噶嘛？你明白個困難喺邊度啊？即係踩到出邊都濕曬噶嘛，係咪嚇？咁如果你入到去個尿兜下邊，哇成攤咁，有陣時都係有困難嘅。我諗下，如果我年紀大咗，我功能開始衰退，我都可能真係唔好意思做咗啲咁樣嘅嘢。咁如果係咯，咁你咪掹多幾張紙抹埋佢咯。唔通真系要贴牧师嘅样喺嗰度望住你，然后你出去抹咩？哎呀，见到牧师真系佢抹，真系唔好等我抹啦咁。唔使咯，圣灵感动你，我都抹咗好多次。我特登趁冇人我先抹嘅，你放心。圣灵感动你去抵挡魔鬼嘅试探。養成這種隨著聖靈的工作感動而行的習性，去訓練我們這個 hippocampus 靈裡面的 hippocampus 的機能。大概一年前，我一次不知道在哪裡搭飛機，在飛機上看了這部戲。一來 Tom Hanks 是我很喜歡的演員，二來這件的事蹟由 Clint Eastwood 導演的、Clint Eastwood 叫麒麟伊士活、Sully 為什麼我這麼有興趣 一見到他有得 在飛機免費看，當然多大都看到了。其實他講的是2009年1月15日發生在 New York CityHudson River， 所以那套後來人家說 Miracles on the Hudson， 就不解這是一個神蹟來的，在紐約的克遜河發生的一件事，就是這個 Sully Sullenberger the Third 是當日揸著這個 US Airways Flight 1549號班機在 LaGuardia 機場起飛。弟兄姊妹知道，很多都知道我在紐約住過有好幾年嘅時間 ，LaGuardia 個飛機場係我成日都去嘅，我成日都喺嗰度搭飛機嘅，所以我好熟悉 Hudson River。我有一段時間經常要上去上州紐約嘅宣道會嘅神學院喺嗰度開會見人，每一次我都要喺 Manhattan 上到去上邊，然後經過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好大嘅一條橋過到去嗰邊，所以 Hudson River 對於我嚟講一啲都唔陌生。那一天 Sully 揸住呢架个飞机，是空中巴士 Airbus A320 号，很可惜呢个图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啊，都你都在呢度睇得到，我呢度唔系几睇得太清楚，因为佢有个 flight recorder， 所有几时讲过乜嘢说话，几多点钟，几多分，几多秒发生咩事都记录咗，可以人哋揾翻出嚟。当呢架飞机喺3:24起飛的時候，正機長 Sully Sullenberger the Third 沒事啊 LaGuardia 3:26還記載他一句說話，他說飛到 Hudson River 上面景色真美，3:27:11兩個引擎火光爆炸，然後開始停。那些美國人最流行有什麼都賴我們加拿大的， 所以在個新聞你成日都看到他哋嗰啲 Canadian geese 衝咗入去，話我哋啲眼，我啲眼都唔知幾靚，係咪？係佢只飛機真係阻住佢哋飛啫嘛，係咪？所以佢哋美國嗰啲新聞成日都係咁講，啲 Canadian geese， 咁你話 geese 咪好咯？定係 Canadian 咩？佢有 passport 嘅咩？或者你哋美國嗰邊唔得嘅咩？係咪嚇？所以我喺紐約住嗰幾年幾辛苦嘅有陣時。兩個嘅 engine 同時間短時間失效，3:27:11發生呢件事，3:27:33發出求救，打翻去 LaGuardia 要求緊急降落，但係顷刻之間佢發現唔夠時間。他就飛越這個 George Washington's Bridge， 飛越的高度不足300米，是很矮的，那條橋是很大的，在300米200多米之上掠過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你可以想像那些 New Yorkers 那些紐約那些人駕車在 Washington Bridge 上抬頭一看，他們就想起第一件事是什麼，你知不知道？9113:31已經將呢架飛機降落咗喺 Hudson River 之上，所以你見到嗰個飛機兩邊嗰啲救生嗰啲人行落去，全機155人全部生還，有少部分嘅人受傷，有少部分嘅人嚇親，有少部分嘅人喺 Hudson River 上跳舞。这个叫做我们中国人讲在电光火石刹那之间，由3:27:11至到去3:31，这少过4分钟的时间，这个机长要决定一连串的事。那些人看回他的 history， 都看回他的背景才发现 make sense，因為他揸了民航機，到到佢退休2010年佢退休，揸了30年民航機，有超過差不多接近20,000小時的飛行經驗，而且他亦都是滑翔機的司機和教練。點解可以冇咗個引擎，仲可以滑翔降落在 Hudson River？ 他亦都是安全空中安全講師。所以很多的經驗告訴他，他沒有選擇要降落在這條河上。他能夠在這幾分鐘之內作出了連串關鍵性的決定，然後 execute 做出來一點都不守陣，不再有 second guess， 就是運用他的 second nature， 他那個習性。因為在他那19,000多的飛行裏面有無數的訓練、體格的檢驗，不停的訓練這些機師遇到危險的時候他們怎樣反應，所以這些全部已經做過了。他那個 Hippocampus 已經 register 了在裏面，一有這樣的事，我第一要做什麼，第二做什麼，第三做什麼，第四做什麼，他沒有時間喂拿个 menu 睇下，唔好意思吓，等等我揿边个掣，冇啦。原来人生操练品格，好多时候就喺顷刻之间、电光火石之间。我见过有唔少嘅婚姻，就喺几分钟嘅一个男人嘅决定，就有論了一個家庭。 Stupid， 真是愚蠢。為什麼你會做這樣的事，出賣你的妻子？就是那幾分鐘，當那個引誘臨到你的時候，所需要的可能就是一分鐘。我見過有些人身敗名裂，你看新聞都知道，做到這麼高級，就是那兩分鐘的一轉的意念，他做了一個決定，不單止害到自己，害到整間的公司。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在这个的处身的一个世界，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些的试探，就在你电光火石之间，你没有时间，不好意思，魔鬼，等我回去查一下圣经，不好意思，等我回去问一下牧师应不应该做这件事，问到的了，就在那里，因为你以前不停地做过这个操练，当这个试探来的时候，我会做什么？约瑟为什么当他被他主母诬陷要捉住他，你跟我上床，他会金蝉脱壳，衫都不要，这个我们将来有机会去思考的经文。为什么这个年少气盛，哇，靓仔到好似 Tom Cruise 咁样嘅约瑟会做一件咁样嘅事，你真系好难想象。因为佢早作准备喺一个埃及嘅大官嘅家里边，佢知道有啲嘢佢如履薄冰，再加上佢个主母日以日眉目全情，嗰对眼系咁掩下，嗰啲眼眉毛咁掩下掩下，每一次见到只眼掩下掩下，佢就翻去房里边祈祷。主啊，我要做乜嘢？主啊，我要做乜嘢？圣灵可能提佢，如果佢捉住你，你就金蝉脱壳啦咁。咁由佢嘅心里边喺佢嘅 hippocampus 喺度运转紧，佢真系一捉，睇佢捉我左边定捉我右边，定系捉我后边？我应该点样除？最快嘅速度点样可以走？佢就 run 一次 ，run 一次，到真系有一日，我捉住佢就走啦。仁义礼智信，不是三言两语你听完篇道回去就可以做的。义德、智德，这些的德行 cardinal virtues， 当然 cardinal virtues 跟我们所讲的美德不同，因为它 ultimate goal 是一个人的自我的表现，最后去统管成为社会的上流，去统管下面的人。只有这些 cardinal virtues 的人在希腊罗马的政府里面认为才 有权去管理。圣经给我们的美德和启示告诉我们，当你听完这次道，你和我就一起去努力，去恒心，去 gymnasia， 去操练，有一阵去抢位喝茶开始，你先你先，点解？啊，我今日听咗，原来谦让系好嘅，讲笑啫呢个。我哋多数唔使抢嘅，我哋一早 book 定噶啦。我哋一齐低头祈祷，亲爱主，我哋多谢你，因为我哋有圣灵喺我哋嘅里边，所以我哋今日嘅所讲嘅唔系空谈，圣灵掌管我哋嘅生命。教导我们一点一滴去累积，以至到真是试探引诱你的时候，我们刚强壮胆，我们无畏无惧，我们决定了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这个是不会改的了，即是我失去利益，即是有人奚落，即是有人取笑，即是我失去一些机会，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决定不会改的了。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